你怎么看马云？
那今天就不评论我们的这个同行吧。所以有竞争有合作，这是一种常态，在中国来说。所以也不要太妖魔化大家的竞争，因为大家都是十几年这么摸爬滚打，从一个小小的公司一点点很努力的去竞争。
业务结构的变化决定了企鹅对外关系的需求排序，微信的版本更新需要工信部审批，游戏版号归新闻出版总署审批，日常运营归文化部审批。这两个部门先是由国务院管理，后来又调整成中组部的下属部门。网信办成立以后，对游戏的运营也有很强的监督权。对于企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定这些部门的领导，以及分管副总理和中宣部的领导们，这样才能保证公司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一个企业的政府关系就如同一个国家的外交和军队一样，本身就是为主营业务来保驾护航的。李长春曾经是分管宣传和文化领域的政治局常委，小马哥和他们家渊源很深。李长春曾经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只不过那时的企鹅还很弱小，没机会和他建立联系。不过李长春的女婿李冰担任过盐田港的董事长，这家企业正是小马哥的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当然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长春的女儿李彤长期掌管中银国际，后来还发起了中国文化产业基金，私下里还控制了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企鹅和这几个机构都是合作单位，中银国际曾经担任过企鹅音乐上市的协调人，中国文化产业基金和企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企鹅更是直接出资参与了华人文化基金的设立。李长春的儿子李惠迪曾经在 UT 司某康担任副总，后来又担任了中移动的副总裁，算是资深的电信人士。 UT 司某康的董事长叫做吴某英，曾经被称为小灵通之父，跟小马哥也是多年的好友。照片中这个一手搭着马杰克一手搭着小马哥的大胡子就是吴英。不仅如此，吴英还担任过博生优势的董事长，而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至于当时分管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刘延东副总理，小马哥也很熟悉。前文曾经说过，古牧家族和刘延东家族是世交，小马哥的老师本身就和刘延东非常熟悉。刘延东的女儿杨帆长期在深圳和香港一带生活，担任过招商国际投行部的老总，而招商国际投资过企鹅音乐，母公司招商局还和企鹅签署过战略合作协议。杨帆的老公冯琦是香港著名的花花公子，担任过 Tom 公司的董事，还兼任着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的副秘书长。这个 Tom 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就是李嘉诚的女朋友周凯旋，当年企鹅融资一开始还找过他们，后来才找的李泽楷。小马哥担任着中国文化产业协会的副主席，跟这个副秘书长冯琦自然非常熟悉。2013年，小马哥还和冯琦一起去拜访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靠着古牧家的渊源，小马哥和朱镕基家族也很熟悉。朱镕基的儿子朱英来长期执掌中国本土最好的投行中金公司，长期以来啊，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非常频繁，企鹅自身还有企鹅投资的很多公司都是中金的业务伙伴。中金上市时，企鹅还成为了中金的第二大股东，二者还合资成立了专门的技术公司。在乌镇饭局上，小马哥就坐在朱云来的旁边，还把胳膊搭在了朱云来的肩膀上，显示出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最为重要的是啊，这一时期的小马哥还跟江泽民的孙子艾文江成为了好朋友，这得益于两个人的介绍。一个是分管公关的江洋副总裁，他本身就是江志成的家里人，另一个是小马哥的师母刘慧远的二婚妻子葛根塔娜的张罗。这位蒙古族女士热爱写歌词，汉武大帝的片头曲就是她的作品，也热爱张罗关系。小江最喜欢去她家里吃包子，就连车峰和肖建华这种资本大鳄也不敢不给这位大姐面子。在这些热心人的撺掇下，企鹅很快和博弈资本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二者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维众银行。博弈资本投资了4亿多，依靠企鹅的用户和数据，维众现在每年的净利润就超过了110亿，归属博弈的就应该有10多亿。这样的回报率啊，简直是无敌了。企鹅和博弈还成了投资上的好基友， 一起入股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拼多多、快手和极兔等等。在博裕收购星巴克中国的项目中，企鹅又成为了博裕旗下基金的出资方。维众这张互联网银行的牌照非常珍贵，大象金服的花呗和借呗曾经长期徘徊在法律的边缘，监管机构一直紧盯着大象小贷的杠杆率，让马杰克头疼异常，直到网商银行开业，困扰四十大道多年的合规难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而企鹅靠着这个互联网银行一开始就站在了规则之内，可以说啊，维众为企鹅在金融方面追赶四十大道做出了很大贡献。除了二马以外，其他的互联网巨头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百度侥幸和中信合资成立了一家直销银行，百度只占30%的股份，经营上也是以中信为主，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温不火。京东呢，迄今也没能拿到这块梦寐以求的牌照，只能花费巨资收购了捷信的消费金融公司。那么究竟是谁帮助企鹅拿下这张银行牌照的呢？除了有小江的面子，还有时任常务副总理张高丽的帮忙。广东的另外一张民营银行牌照也是叶选宁写信给张高丽，张副总理就批复给了叶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小马哥跟张高丽还有一份渊源，张高丽曾经主政深圳，那个时候小马哥刚刚开始创业，两人没有什么交集。不过啊，张高丽的亲家信义集团的李老板跟小马哥都是深圳同心俱乐部的副主席，平常也是往来很多。这个同心俱乐部是2012年两会期间在深圳投资的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共同倡议成立的联谊组织。深圳当地有头有脸的企业家，特别是在统战系统有职务的老板几乎都在里面，可以称为一个民间版的工商联。这里面有比亚迪和顺丰这些知名企业，也有大姐夫的好朋友李华、马兴瑞的好哥们张思明、宝能集团的姚老板这些白手套，中间还有很多潮汕级的商业大佬。保万之争的关键时刻，姚振华就曾经获得了多名俱乐部成员在资金和舆论上的支持。作为俱乐部的副主席，小马哥也跟他们建立了多重合作关系。这个俱乐部对于小马哥就像浙商总会之于马杰克。随着微信成为国民级的基础设施，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企鹅已经不是小马哥的企鹅，也不是全体股民的企鹅了，而是党的工具。它必须同时扮演平台、企业和治理工具三种角色，必须在保护用户隐私和满足政府需要的中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在江洋的运作下，周永康在2011年专门考察了企鹅数据平台，企鹅也正式开启了和国安、公安等部门的深度合作。各地的政法部门如果需要调取微信和 QQ 的聊天记录，必须拿着证明到企鹅排队办理。企鹅总部有专门的楼层用来办理这项业务。可以说，企鹅就是公安部门的一个大型数据库，是当前公安办案必不可少的工具箱。企鹅和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渊源也很深。在孟建柱主政江西时，企鹅的公益基金就发起成立了江西省革命老区爱心基金会，孟建柱亲自出席了成立仪式。孟建柱升任政法委书记后，第一时间就邀请小马哥给百万政法干警举办了一场科技讲座。企鹅和孟建柱的大秘孙立军关系也很密切。2018年前后，互联网行业爆发了福利彩票销售的丑闻，企鹅也牵涉其中。经过孙立军的亲自协调，企鹅才免于被处罚，也没有被写在公告里，可以说是独善其身。企鹅和孟建柱的白手套绿地集团也非常熟悉，二者签署了很多合作协议，也不知道真正落实了多少。在传统互联网年代，四十大道和企鹅分别拿到了互联网的一块蛋糕，虽然偶然有争斗，但是总体上不算太激烈。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两个巨头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战。2014年春节前夕，微信上线了拼手气红包的功能，除夕一天的微信红包收发量就达到了140亿次。微信红包一夜之间干完了支付宝花了10年干的事情，被马杰克称为偷袭珍珠港。为了争夺支付入口，企鹅支持滴滴，四十大道支持快滴， 二者之间爆发了打车之战。
那在一年多前，滴滴和快滴，我们支持滴滴，阿里巴巴支持快滴，我们在打仗，就跟武林高手一样，一发力，而这个力就一天大家亏损2000万，好了，我再亏损3000万，他说我也顶住。
紧接着，企鹅支持美团，四十大盗支持饿了么，二者又爆发了外卖之战。企鹅把流量分配给京东和拼多多，试图在电商上围剿四十大盗，四十大盗也发起了来往和钉钉，试图在社交上挑战企鹅。在视频、新零售、共享单车等领域，双方的大战也都开展得如火如荼。
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这个好的时代绝不意味着闻讯而逃，这个讯就是腾讯的讯。绝对不认为有了淘宝天猫，
淘宝的淘宝，
对对，叫淘宝的淘宝。
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常见，巨人之间的全面战争却不多见。不过虽然两家企业之间剑拔弩张，小马哥和马杰克之间却还过得去，两个人一直惺惺相惜，还一起创立了一个叫做桃花源的慈善基金会。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动用背后的政府关系，因为他们在高层的背景高度重合，在互联网和投资领域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果拼起政府关系来，只会让这些高层的朋友非常尴尬，比如小江同志。2015年，江洋离开了企鹅，对外关系由郭某天接手。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常委，企鹅主要和王岐山以及刘云山家族比较熟悉。企鹅和王岐山的关系源于高盛，高盛一直是王岐山的盟友，最早在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负责处理广国投和粤海的破产事件时，高盛的保尔森就是他的高级顾问。王岐山在担任北京市长时，批准高盛入股高华证券，帮助高盛实现了他们多年的梦想。王岐山的侄女婿洪宁也在2010年成为高盛的合伙人。洪宁退休后专门成立了一家和泰人寿作为自己的自留地，企鹅就是主要的发起人。不仅如此，维众银行有一位独立董事叫做伍杰斯，曾经担任过王岐山的助理，协助他处理广国投事件。而王岐山在建行时期的小秘书黄朝辉后来担任了中金公司的总裁，正是他牵头落实了企鹅和中金的多项合作。企鹅的身上也有很浓厚的高盛基因，企鹅在香港上市，主承销商就是高盛，企鹅的二把手刘某平也是来自于高盛。企鹅历次的境外融资和重大交易，高盛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当时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是刘云山，他的儿子刘乐飞创立了中信产业基金，小马哥跟刘乐飞也是好朋友，企鹅专门出资参与了这个基金，两家机构联合投资了滴滴和饿了么等多家企业。2015年，在刘云山和其他领导的推荐下，小马哥当选为全国青年副主席，成了组织的一份子。不仅是中信产业基金，企鹅和整个中信集团关系都很密切。企鹅是中信资本的第二大股东，二者一起主导了对麦当劳中国的收购，取得了不错的财务收益。2018年，企鹅和中信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在很多方面展开深入合作。2022年底，市场上一度流传中信集团要收购企鹅第一大股东手里的企鹅股份，恐怕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在开放生态的拉动以及四十大盗竞争的推动下，企鹅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投资与并购，累计投资了上千家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超过了800亿美元，构建起庞大的互联网与科技生态圈。当时的互联网巨头们一大半都接受了企鹅的投资，包括京东、拼多多、美团等等。可以说企鹅系是当时最强大的互联网派系，占据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有人说，与其说企鹅是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不如说它是一家规模庞大、布局广泛的投资控股集团。在投资过程中，企鹅和国内最顶尖的投资公司形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比如说红杉、高瓴，从而也和他们实现了高层关系的共享。正是靠着这些资本的助力，微信支付才能顺利切入很多龙头企业，从而得以赶超支付宝。2017年底，企鹅已经不再是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它手里有社交流量，有游戏现金流，有投资帝国， 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有纵横交错的资本盟友，他掌握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成为了一个垄断社交流量的超级平台，事实上掌握了类似于行政权力的资源分配权，市值一度突破了5000亿美元，成为亚洲首家进入5000亿美元俱乐部的科技公司。小马哥也迎来了他的巅峰时刻，他不仅一度成为中国首富，也成为互联网江湖的带头大哥。乌镇互联网大会的那场饭局，正是小马哥江湖地位的象征。2018年，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成为中共的最高话事人，上个世代的权贵家族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习近平家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小江也不如原来好使了。与此同时，中共的机构改革重组了监管权力，游戏的审批权和监管权都被中宣部接管，习近平的亲信出身于福建龙岩的黄坤明接任了中宣部部长。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小马哥开始重新校准自己的政治坐标，努力适应新的权力结构，跑步向第一家族靠拢。幸运的是，企鹅的总部设在深圳，而深圳是习家的城，有太多的渠道可以通往这个家族，对于掌握着顶级资源的小马哥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小马哥的姐姐住在深圳的蓝营湾，这个小区只有19栋别墅，远亲王也是其中之一，彼此之间走动很多。古牧和习仲勋都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书记处的老同事，并且同属于改革派，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融洽。小马哥的老师古牧的后人们跟习家的子女也非常熟悉。2019年和2020年，企鹅先后投资了一度科技，并对后者开放了所有资源，这家公司的背后就是伟大领袖最疼爱的外甥女。不仅如此，企鹅还成为了卓越商企服务公司 IPO 的基石投资者，并把旗下绝大部分的办公楼都委托给了后者运营。这个卓越地产的老板叫做李华，是深圳同心俱乐部的监事长，小马哥则是这家俱乐部的副主席。如果你看过泄露的巴拿马文件，就会知道这个李华就是大姐夫的专用白手套。企鹅还有一位独立董事，就是 TCL 的李某生，跟小马哥是几十年的密友。李老板和齐老太太以及大姐走动的也很频繁。企鹅重金投资的水某筹，他的创始人沈某鹏跟伟大领袖的侄子是最亲密的朋友。除此之外，企鹅曾经和中国信达成立了一家110亿的基金，共同持有中国联通的股份，而中国信达的后面站着国母的妹夫徐兴建。不过由于时势的变化，这个时候通往第一家族的道路已经非常拥挤，因为很多关系都要依靠中间人，小马哥只能算是站在了第一家族的边缘，拥有了通往第一家族的管道，不能算是进入了第一家族的核心圈子，这是理解这段关系的玄妙之处。当然了，小马哥还做出了其他的努力。2020年10月，企鹅和恒大的合资公司恒腾影业花费72亿收购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影视公司汝艺影业，随后企鹅还和汝艺合资成立了一家叫做汝艺景秀的公司，专门做游戏发行，企鹅会专门拿出一部分游戏指定给这家公司来发行，相当于白送了一份银子。这个汝艺的柯老板就是委员长的大女婿，而委员长的大女儿跟小马哥也非常熟悉，他掌握的建银国际跟企鹅也有很多合作。在19大的常委中，除了以上两位，小马哥跟其他两位也有交集，一位是政协主席汪洋，在他主政广东时期对企鹅非常关照，另一位是常务副总理韩正。靠着自身的经济体量和行业地位，企鹅早已成为各地诸侯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在韩正主政上海时，曾经专门邀请小马哥给上海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报告，上海市政府还和企鹅签署了全面的合作协议。当然了，这也离不开企鹅那帮合作伙伴在中间穿针引线。企鹅的好搭档红杉资本和博弈资本大本营都在上海，跟韩正的渊源都很深。小马哥和刘鹤的儿子也非常熟悉，企鹅曾经出资参与刘天然设立的天一紫藤基金，后者还投资过企鹅音乐，而刘鹤正是当时中国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也是金融风险处理小组的最高负责人。在大姐夫的关照下，小马哥和时任国务委员王勇也建立了联系。王勇当时分管市场监管总局和国资委，这两个部门的关系对于企鹅来说至关重要。市场监管总局的三任局长张毛是古牧的女婿，萧雅庆和张工是王勇的下属，他们领导的市场监管总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企鹅那些近乎垄断的行为视而不见。而国资委也是王勇的根据地，在他的帮助下，企鹅和中石油、国家电网等很多大型国企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产业互联网方面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和四十大道的竞争慢慢缓和下来，但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竞争者——自动公司。这个公司旗下的明日头条凭借千人千面、个性化推荐等技术突围而出，快速跻身于内容分发的第一阵营。企鹅看到了头条的威胁，试图用天天快报来反击，但是没有取得成功。接下来，抖某音这一款新奇的应用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快速抢占了各大应用排行榜的头条，切入了微信的腹地。对企鹅来说，这是更危险的信号。微信实施了外链屏蔽等严格的限制措施，试图限制高速发展的抖某音，双方开始了你来我往的近身搏斗。大战最焦灼的时候，两个公司的创始人甚至亲自下场开撕。2018年，张某明在朋友圈庆祝抖某音获得了 Apple Store 免费下载量的第一名，并且在评论中补充道，微信的借口封杀、维氏的抄袭搬运挡不住抖某音的步伐。这句话引起了小马哥的不满，他回复了一句，可以理解为诽谤。由于产品的特性，双方继续加码，企鹅入股快手、复活微视、启动视频号等动作都没能阻挡抖某音的成长。2022年自动的收入和利润规模都超过了企鹅，只是在市值等方面还不如企鹅。跟360不同的是，字节的张某明并不是一个草根，他的父亲早年在福建龙岩市的国有企业服务站工作，跟长期在龙岩工作的黄坤明有点渊源。随着自动公司体量逐步做大，张某明和中宣部长黄坤明之间也建立起了强链接，自动系很快成为了宣传系统的新宠儿。在黄部长的支持下，明日头条和抖某音成了政务传播阵地，等于拿到了官方背书。官方媒体大规模入驻抖某音，提升了平台的政治安全性。明日头条也获得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拿到了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格证。在中宣部的默许下，自动又通过收购拿到了信息网络传播影视节目许可证，彻底解决了合法性问题。简单的说，在黄坤明的任期内，自动完成了政治合规化，被纳入官方宣传、政务传播和平台的治理体系，获得了中共的制度性接纳，这是自动和张某明最渴求的东西。而小马哥与这位中宣部长之间就没有任何渊源和交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也很值得玩味。自2018年3月起，受机构改革和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影响，国内网络游戏版号审批一度全面暂停，长达约九个月的版号寒冬让整个游戏产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随后在中宣部的牵头下，针对互联网内容、未成年人防沉迷展开了多部门的联合整顿。12月版号审批虽然恢复，但审批节奏放缓，版号发放量锐减，企鹅游戏开始将业务重心转向海外市场。21年游戏版号的审批又一次暂停。黄坤明担任中宣部长的五年间，是企鹅在游戏审批上最不顺利和监管部门沟通最为困难的五年。迄今为止，黄坤明到任广州省委书记已经快四年了，按照道理早就该到广东本土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去看一下，但是黄书记一次也没有考察过企鹅，也没有单独会见过小马哥，这是汪洋以后历任广东省委书记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怪事情。更为糟糕的是，从2020年开始，整个互联网大企业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关键转折。在马杰克陆家嘴讲话之后，中共开始警惕平台企业的大肆扩张，并且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重点任务。更糟糕的是，中共开始铺天盖地地宣扬共同富裕。 有些野生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民营经济退场论。马杰克和大强子等很多企业家开始长居国外，小马哥也并不轻松。2020年10月，在企鹅的撮合下，虎牙和斗鱼签署了合并协议。这种合并在往年一般都会得到批复，但到了第二年的7月，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发布公告，依法禁止虎牙与斗鱼的合并。也是在这一年，孙殿军落马后，企鹅一名叫做张某峰的员工也随之落马。江湖传闻啊，张某峰配合孙立军私下定向监控孙立军政治对手的微信聊天，犯了政治大忌。张某峰对公司谎称是政府要求，履行了内部审批流程。这个案件对企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情，足够引起一顿监管铁拳。不过跟马杰克相比，小马哥有几个不同之处。一是小马哥远没有马杰克高调，没有乱说话，没有抢过伟大领袖的风头，更没有去抨击整个官僚体系。二是企鹅没有跟旧势力过分紧密地搅在一起，也没有引起第一家族的厌恶，更没有给领袖留下不好的印象。三是企鹅的事业版图还算有所克制，虽然投资众多，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互联网行业，没有侵入中共的敏感地带，比如媒体。在金融领域也比较克制，没有多少越界的行为。四是小马哥从没有马杰克那种改造政府的想法，他只是试图在政府不断变化的规则内寻找一条求生之道。面对大气候的变化，小马哥没有大意，很快开始了自救行动。企鹅对京东和美团进行了分红式减持，这个破天荒的举动无异于主动解散了规模庞大的企鹅系，从而化解了来自官方的警惕与敌意，显示了企鹅高层的政治智慧。接下来，企鹅主动拿出了2个500亿用作共同富裕，响应中央号召。小马哥还专门穿上了红军军服，前往延安接受红色思想教育，学习梁家河的感人事迹。靠着这些表忠诚的行动，再加上大姐夫的周旋、王勇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照顾，企鹅得到了从轻处罚。在这次监管风暴中，四十大盗被判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总共被罚了182亿，蚂蚁金服被终止上市，马杰克在流亡一年多以后被迫交出了蚂蚁的实际控制权，可谓是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而跟四十大盗几乎是相同表现的企鹅，仅仅被判为并购未审报和音乐版权方面的问题，这个罪名就要轻多了，罚金也只有数百万人民币，对企鹅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小马哥自始至终都坐镇在企鹅总部，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安全问题，更没有被迫出国避难，二者的境遇一比较就能看出，落在企鹅身上的皮鞭的确是最轻的。企鹅是那场风暴下最安稳和最幸运的互联网巨头。202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疫情3年的折腾，变得非常疲软，民营企业家更是风声鹤唳，信心严重不足。伟大领袖意兴阑珊，让刚上台的李强负责收拾这堆烂摊子，这就需要安抚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由于在民营企业中的影响力，企鹅和小马哥又重新具备了统战价值。他和马杰克一起参加了习近平召开的座谈会，两位老对手明争暗斗了10多年，最后才发现他们竟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拥有着一样的命运。四十大盗发现自己真正的对手其实是拼多多和抖某音，企鹅发现自己真正的对手其实也是抖某音。在监管、竞争压力和商业利益共同作用下，企鹅和四十大盗开始握手言和，逐步拆掉了过去10多年形成的围墙。淘宝链接逐步能在微信和 QQ 里打开，四十大盗系的部分 APP 开始接入微信支付，企鹅流量也开始向淘系广告开放，企鹅和自动的竞争也出现了阶段性缓和。在过去，企鹅视频和抖某音之间的矛盾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影视的切片，企鹅以前是告、封、下架，现在变成授权、规范、一起做宣发，从对抗转向了交易。王者荣耀和狗熊联盟的抖某音直播也全面开放，企鹅游戏与抖某音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自动公司主动收缩了游戏业务，减少了和企鹅的正面冲突，双方间的诉讼和版权战明显降温，南山必胜客和海淀不倒翁交手的机会越来越少。当然了，由于用户用在屏幕前的总时长是固定的， 抖某音和微信这两个超级 APP 之间的竞争很难完全清晰。2024年4月，中国互联网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360的总裁周鸿祎在网上晒出了和小马哥握手交谈的画面，并称小马哥是老朋友。小马哥则调侃周鸿祎现在做短视频，红是网红的红。周鸿祎也感谢马总在视频号上支持他。
我又见到了老朋友马化腾，感谢马总在视频号上对我的支持。
现在成为主播了，你这是网红的红是吧？对不对？
当年生死相搏的两个互联网大佬，终于在十几年后握手相谈，放下了陈年旧怨，上演了一场一笑泯恩仇的戏码。虽然和这些老对手们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和解，最急迫的问题却摆在了小马哥的案头。眼看同行在 AI 赛道上动作激进，企鹅慢吞吞的性子却让人焦虑不已。很多人甚至以为在 AI 产业上，企鹅已经落后于自动和四十大盗。小马哥自己也说，一年前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还是希望船速能快一点。过去20年，企鹅最擅长的不是第一个发现未来，而是在别人发现未来之后，利用流量、资本和组织能力后来居上。 QQ 不是第一个聊天工具，微信不是第一个移动通信工具，王者农药也不是第一个手游，但企鹅一次又一次赶上了时代。问题是这一次会不会不一样？如果 AI 时代的入口不再是社交，不再是游戏，也不再是支付，那么小马哥过去那套生存术还能不能继续有效？这才是企鹅真正的考题。好了，今天的公开内容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老鲁的政治力学分析框架对你看清中国的政治迷雾有所启发，请务必动动手指点赞关注并打开小铃铛，这没有任何风险，却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隐藏在互联网大混战背后的底层权力网，远比你想象的更残酷也更精彩。这些更硬核更加少儿不宜的内容，我们放在了会员专属的完整版视频中，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加入，订阅我们的会员，进入全网最优质的政经深度社区。